十五节，二十四章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好，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还是相信说，讲到两件事或三件事。一件事是主后七十年他在预言，因为犹太人一直悖逆，最后会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太惨，非常凄惨的被罗马彻底的消灭，那么耶路撒冷会死伤惨重。那么第二件事，耶路撒冷的毁灭跟这个世界的末了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这个世界也因为会像耶路撒冷一样蒙上帝的恩典，一直抵挡上帝而也被毁灭，所以世界的毁灭，主的再来跟耶路撒冷毁灭是一样的事情，只不过耶路撒冷的毁灭是一个预表的事件。那既然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天天常常都经历到主奇妙的作为，也经历到主的审判，所以第三件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会碰到的。这个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到说，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可憎的圣经上通常就是在讲到偶像。那有人说这是指主前168年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哈，他曾经把偶像放在圣殿里，他亵渎圣殿，所以他同时做了两件事，一个他把可憎的放在圣地，另外一个他毁坏那个地方。那也有人说这是第一次耶稣在讲这件事情，是过去的一个历史，虽然是但以理的一个预言，这是过去已经成就的，但那件事呢预表了将来还会有的事情，就是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的偶像，就是罗马的鹰旗啊，你知道这个军旗是军人的魂呐、啊，或者军队的魂，军旗被夺了就输了。军旗，罗马的军旗是一个鹰，他们说罗马的军旗包围了耶路撒冷，那个表示毁坏可憎的站在这个地方，然后不久耶路撒冷毁坏了。那还当然还有第三个应验，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形，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他说读这经的人要会意，对不起，我们能会的也只有这么多，这是一个推测哈。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想的，单单就字面，你不必去了解它的历史，单单就字面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圣地有非常可怕可憎的东西，或者再讲得明白一点，在教会里面有强烈的抵挡上帝的东西。其实这一点不稀奇，最丑恶的人是耶稣最亲近的使徒之一出卖了耶稣，最丑恶的事往往都发生在最美丽的地方，最邪恶的事往往发生在最圣洁的地方。旧约的以色列圣殿里面，新约的教会教牧师主教里面都发生过比这世界更邪恶的事，还加上因为他们要披着圣洁和宗教的衣服，就更显得可憎。啊，你不要说对对对对，我看过这样的人，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这样的人。我们是圣地，我们是属神的，是圣洁的，可是我们生活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在敬拜偶像又敬拜上帝的同时，我们实在在做毁坏的事情。因此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去再猜这是哪个敌基督哪一个人啊什么什么，我想那都不是圣经的重点。你要记得圣经哈，重点从来不是说我们要有多大的学问，看多少书我们才懂上帝的话，圣经的重点总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跟当然从跟我们自己到家庭教会还有整个的社会国家整个人类都有关系，但总是圣经最重要的总是在跟我们讲话。圣经不是只跟大学问家讲话，也跟我们这种平常的人讲话。那么所以神的话固然有难解的不容易懂的，可是你不要以为我要懂得原文或者看了多少注释书才懂，我们懂圣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谦卑相信的心。 大学者没有一样不能懂，我们有谦卑相信的心，我们一样能够懂。那在这里，我认为在这里就是在提醒圣地里的污秽。那么当然到幕后的时代的确有这样的敌基督做这个事情，当这件事情临到的时候，耶稣说你要赶快逃。这个赶快逃到山上，有的时候在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要逃到城里啊，逃难逃到城里，因为城里是一个保障的地方，大卫就逃到城里过。但是在这件事情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城是最危险的，所以逃到山上。事实上亲爱弟兄姐妹，没有地方可以逃的。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在主里，不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在上帝为我们的千古保障的地方，我们没有地方可以逃。我们可以逃掉罗马人，我们可以逃掉飞弹，我们可以逃掉台风，我们不能逃掉上帝的震怒。在申命记28章里讲到说，如果人得罪上帝，上帝会追着我们，那是没有办法逃掉的。所以求主让我们总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底下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经上告诉我们，各位不要搞错了，很多人也是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搞错，我怎么躲掉中共的飞弹，我怎么躲掉这个政治的纠纷，这些都是不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怎么躲避将要临到的愤怒。这个在启示录也有讲，到启示录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人会躲不掉的时候，请山倒在他身上，他们要躲避全能者的愤怒啊。事实上这个全能者的愤怒也不必等到将来，就如同全能者的恩典也不必等到将来。我们今天在信心当中，我们就领受上帝一切的祝福，我们今天在悖逆当中，我们就承受他的震怒了啊。那要逃，那么房屋上的不要拿家里的东西，因为以色列的房屋上面常常是平顶，有人甚至在上面种东西。出了事的时候，你不要说赶快下去家里拿一点金银细软再逃。这里在讲到很急迫，你在田地里面，如果就历史来讲，罗马军队来，你赶快逃，你不要再回家拿东西了。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哎呀，这真是一个也需要提醒的事。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他必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的主保守我们，这一点都没有错。但主保守我们，有的时候主也让我们像丧家之犬一样。你看大卫不是好多诗篇里面也有，在撒母耳记上里面下里面都有讲，他那个被追杀逃亡那个危险啊，千钧一发。各位，我们很希望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是不要碰到患难的，可是神给我们的平安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总有苦难，你说上帝干嘛叫我们这么尴尬这么危险呢？危险到我连回家拿个东西的时间都没有。是有的时候神叫我们碰到这些，当然神也给我们许许多多充裕的时间在做准备。当人不愿意准备的时候，就有忽然来的灾祸。那也许我们都有准备好，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倒霉啊。所谓的倒霉就是别人犯错了我们也受到害啊，这个太多了。我们千万不要抱怨，神一定是公平的。但有的时候譬如说以色列在旷野悖逆，加勒很有信心，但加勒还是要陪他们再走40年。你说神好不公平，加勒有信心，神就让以色列人都死掉，让加勒进到迦南地嘛。哎，神会公平的处置，但神也常常在这个罪恶的时代让恶人有的时候沾信主人的光，有的时候信主人要沾恶人的倒霉。我们都相信上帝没有做错。在危机的时候，这里讲是要逃的，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一层。好，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要逃，什么时候要投降，像耶利米所鼓吹的信息就是要投降。什么时候要逃，什么要投降，什么时候要抵抗，这个神给各个人的领受不一样，基本上都是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然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求神教导我们。各位，这不是一个老师或者一个神学家给你一个逃生36计或者72计，然后三条锦囊妙计，好像那个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给人的一样。我们没有什么锦囊妙计，我们没有，不是因律法称义，也没有什么妙计，我们这样一做就好。神总要我们的心信靠他， 这不是偶然，这不是突然，这必须在生活中操练。你平常需要顺着圣灵撒种，那么在危机的时候或者在祝福的时候，你才能够得胜啊。那个日子怀胎奶孩子有祸，是表示说那时候在灾难的时候怀胎奶孩子很难逃亡。你说神为什么要让人碰到这些事啊？罪有应得，为什么让比较无辜的人碰到这种事？人没有无辜的，但是神让我们碰到这些艰难的时候，也许跟我们的罪恶跟别人不相称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谢主，主做总不会错误。各位，是有灾难，在人生都有灾难，我们信主的人一定是有福气，而且是有永恒的福气，不能夺走的平安。但是是在患难中得胜的。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所有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都会碰到灾难，在人生我们是有苦难的。这个24章讲到这个小启示录，讲到未来灾难，其实你也不必想什么贝里斯啊或者这些事情，什么中共的飞弹，你不必想这些，我们平常生活中天天都有啊。也许那个叫你很痛苦的就是你老板，你每天都要碰到，也许就是你老公，也许就是你的那个身体，也许是 SARS， 我们都会碰到。那我们祷告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冬天不容易逃嘛，气候不好，安息日又不能多走。但是我们，你说为什么不祈求的大一点呢？主啊，就让我们不要需要逃亡吧。在世上有苦难，有的人这一辈子没碰到什么逃亡，我就没碰到什么逃亡。有人一辈子都在逃亡，起码我父母的上一辈大概上半辈子就在逃亡。那么我们都相信仍然是有主的恩典慈爱哈。那我们当敌人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经上是有的，神的确允许行毁坏可憎的，不管是罗马或者安提阿古，或者是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那个大罪人，或者启示录13章那个兽和龙，会有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些里面更坚定。这个有一个历史学家尤西比乌说哈，在那个罗马人包围耶路撒冷就70年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启示，基督徒耶路撒冷基督徒得到了启示，在围城的时候逃到山上去了，以至于在罗马人最后屠城的时候，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基督徒没有受害。尤西比乌说神给他们启示大概就是16节这句话，你要逃到山上去哈。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但我们晓得这个大灾难呢在人间一直都有哈。21节，因为那日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个大灾难是指什么？再一次我们要说，不要太想到说哇将来会多可怕，其实我们生活中哪一天不可怕？信靠主的人没有一天不喜悦，没有一天不平安，没有一天不丰富。不信靠主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苦中作乐，就算这一天他很顺利啊，吃喝玩乐吃喝嫖赌也赚了大钱，可是心中仍然会有良心的控告和空虚，这是我们肯定的。这样子恶人心中没有平安的，你没有归向上帝，你怎么样都不平安，怎么样都在害怕。不管你是一个大哥也好，总统也好，贩夫走卒也好，我们有灾难。所以这个灾难到底是指耶路撒冷主后70年那个被屠城的灾难，或者主再来的灾难，或者指犹太人20大战的灾难，或者是高棉大屠杀的灾难，或者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或者斯大林统治的灾难，或者 SARS 的灾难，或者是艾滋的灾难。各位，在这世上就有各样的灾难，我们生活中也有。或者我们的小孩不听话哦，各位，这虽然不是什么大灾难，可是也很烦人的，那烦到你真的想自杀哎。或者你有长期的一个什么痼疾，也是会。我们人生都是有苦难，保罗身上尚且有一根刺，我们怎么能说没有呢？但是虽然这个刺痛苦，求神挪走，神不挪走，说恩典够用，我们就感谢主，让我们更去依靠主。所以这个大灾难到底是指什么时候的，我觉得不是太重要。这个世界会不会越来越多灾难，我觉得也不重要。我们总知道 从人出了伊甸园就有苦难，但是从人出了伊甸园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总在苦难中有平安，甚至有喜乐。耶稣分别的时候就跟我们这样讲，我将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的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在主里不仅有平安，也有满足的喜乐，不是一点点的喜乐，是满足的，是能够流出来的，是能丰富供应别人的。二十二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解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表示选民还是会同样受到灾难的，我们会受到鱼池之殃的，会有的，但我们没有什么殃了，就是有。我们不要抱怨上帝，我们上帝做的最美好。但这里有一件事，我也希望基督徒有一个谦卑的感恩的态度。什么叫谦卑的感恩态度？我们实在是蒙了恩典，所以好像有点要骄傲，但我们不能骄傲，所以谦卑，但我们很感谢主。这句话让我想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蛾摩拉求，你记得他在神面前求了六次，那个城神要灭掉。亚伯拉罕说，如果那个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可不可以不要灭掉？上帝说，好，我为这五十个人不灭掉，四十个人、三十个人、二十个人、十个人，我为这十个人都不灭掉。到后来罗德逃出来的时候，天使对罗德说，你赶快逃，你没有得安全，我不能做什么事。这表示一件什么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冈山今天没有毁掉，因为有基督徒。基督徒不安全，神不能做毁灭的工作。所以这个世界，包括台北，包括冈山，包括全世界，还没有被灭掉，是因为这上面有基督徒。那因此，我们真的是很感恩，但我们不能骄傲，因为我们不配。我们基督徒，神留我们在这世上，使这个世界没有毁灭，因为这个世界要不毁灭，除了基督徒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找不到第二条路。什么政治什么都没有用，你买再多的军火都没有用，需要基督徒传福音。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基督徒变成失了位的盐，失了光的灯，那基督徒就注定要跟这世界一起毁灭，甚至审判从神家开始。我们真的要看到自己的卑微不配，也要看到神在卑微人身上的恩典有多大。你不要浪费这个恩典，那是得罪上帝的。神为了选民的缘故，让选民在这世上做见证，所以保守了他们。那如果选民不知道珍惜这个的话，那多可惜啊。好，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说哪一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哈。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好，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耶稣警告我们。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什么样的人会被迷惑，什么情形会被迷惑，其中一个就是你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灵，没有上帝的十字架在心中，以至于别人行了一个神迹奇事你就跟随他。这个事情不是新约才有的，不是耶稣预言才有，日光之下无新事。在生命记十三章的时候，摩西就警告以色列人，将来如果有一个先知，他不说假先知，他说先知，将来有个先知如果在你们面前兴起，行了一个大神迹，他所行的甚至都应验了，如果他行神迹的目的说我们来拜一个从来不认识神，你不要信他。神迹不能证明你是不是真的是先知，他所传的信息是不是圣经的，那才是重要的。当然就算你传的信息和圣经，你心中是虚伪的，像法利赛人，对你自己还是不好，不过听的人还是有帮助。我们一点不轻看神迹，这也是神做的，但我们更看重我们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哎呀，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会被假先知迷惑的，旧约会这样，新约会这样， 不一定是神迹。那么以色列王在打败仗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拜给这个国家，可见的这个国家的神比我们大，我们也拜那个神吧。他们拜过亚兰、亚述和其他各地的神，那个跟看到神迹就跟随假基督是一样的。哦哟，这个人没有信耶稣拜佛，他还很风光哎！我信了耶稣这么倒霉，病也没好，这个小孩考试也考得不好，哎呀，还是去拜拜佛吧。这就是被迷惑了。我们求神让我们坚定哈，当我们教会也彼此的扶持。第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我很稀奇，24章特别讲到说历世历代会有的现象，特别是主再来的现象，当然也包括耶路撒冷被毁的现象，包括在历世历代很多的灾难，不管是大灾难，那一个大灾难，或者诸多的大大小小的灾难，好像人都没有看到那个重点哈，甚至有人很仔细研究圣经，可是我不知道，好像没有抓到那个重点一样。就像这节圣经吧，耶稣讲得很清楚，不仅是这节圣经，很多地方都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可是就有人一直算，我知道。耶稣也在讲哈，他再来的时候会像什么一样，会像闪电一样。你们知道中国大陆最近有个异端叫东方闪电，我也很稀奇，东方闪电用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刚刚好就违反了，就是他们用的方式就违反了经文的意思。我不希望你们会碰到这一类的异端，不过在教会里面，不管是东方闪电，或者有的时候我听到的，我最近还知道有，当然这种小异端多得不得了。是什么？在初代教会也有，就是啊，神秘兮兮的，找几个人，然后说，到我们家来查经啊，查神的话。不要跟牧师讲哦，不要跟别人讲哦，这个是特别，你是被拣选的。通常这种人哈，我看到大概就是骗财骗色，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的，那跑到人家家里牢笼那无知的妇女啊，然后骗，哎，这有一些秘密啊，这是基督特别显现给我的，你在圣经里面看不清楚的，我有一个独得之秘。这个人可能在哪里呢？可能在旷野。这人可能在哪里？可能在内室。总之这里讲的旷野和内室的特点意义就是说，不是公开的，而是在某个特定的地方，特别的场合，秘密的场合。各位，我们的主从来不做这种事，我们的主做的是光明正大，让每个人都知道。对，有的时候他暗暗的带着几个人去灵修怎么样，那是要休息。有的时候暗暗对一些人讲，那是因为这些人特别渴慕愿意听，他暗暗讲的跟他明处讲的没有冲突，只是渴慕的人他讲的更多一点，不会偷偷的好像偏心的说，哎，你这个人我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要小心，因为有这种异端，这种人大概都是骗财骗色，然后故意把你看得很重，让你被骗。哎呀，秘密不要跟牧师讲哦。耶稣在这里讲他的出现像闪电一样，重点在哪里？闪电一打，什么地方都看得到，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我们是指啊，闪电照得到的地方，大家都看到。耶稣的话，耶稣的作为，这本圣经不是什么秘密的圣经啊，除非在共产党国家，我们只好偷偷的读，那么否则的话，这是一个公开的，大家都看得到。那下面28节，耶稣用了一个俗语，这个俗语我们不大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意思，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什么叫尸首在哪里，鹰在哪里呢？我们看这些生物的电影都知道嘛，一旦有一个野兽死在旷野的时候，鹰马上就来了。也就是说，当有尸首或者有这个现象的时候，必定会有另外一个现象。一旦出现了尸首，你就知道鹰一定会出现，或者你一看到天上有鹰，你就知道地上有个尸首。那这里用在耶稣再来的事上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他在讲的是，有些事情一出现，你就知道耶稣要来了，就好像尸体一出现鹰就来了。 啊，这好像对耶稣有点不敬，不过他就是说必然的，有些事情一出现你就知道耶稣要来了。那什么事情出现呢？那一般人看到就是大灾难啊，饥荒啊，地震啊，敌基督啊，这一出现耶稣就会再来了。那这是一个很确实的消息，但这个确实的消息呢，各位又请小心一点了，因为这些现象其实一直都有。哪一个时代没有战争？哪一个时代没有骗子？哪一个时代没有饥荒？因此时代重点不在说我们天天从电视报纸来看，哇，今天有哪个地方有水灾有地震了，耶稣来的日子又近了几天了。或者我们也不要看研究那个异端手册哈，各位异端是可以懂一点了，但是我觉得你都不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去懂异端懂敌基督，最重要的是要懂基督，你认识基督就好了，你认识正道比去认识那些邪道要重要的多。好，好，所以其实每个时代都是基督可能来的时代哈。耶稣总是给我们一个观念，他随时可能来，所以我们随时要预备好。所以他没有叫我们算好日子，就是不要我们临时抱佛脚，他来的时候我们特别装一下我们很敬虔。其实我们随时都知道他随时可能来，因为这些兆头，主耶稣来的兆头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事实上从某个意义来讲，也是每个时代主耶稣都有来，他随时来帮助我们，我们随时到他那里去。